因为在我们传讲信息的人来讲的话，我们都很喜欢讲 positive 正面的激励弟兄姊妹向上的信息。可是读到士师记的时候，好像看这些历史的事实，心中总是觉得很不想讲，想越过它。因为在士师记里面所记载的都是关于以色列人民他们堕落的，而且是在三个世代，经过了第一个摩西的世代，百姓们观望神的作为，在旷野漂流了40年，至终没有办法进到应许之地。后来摩西死了，约书亚起来，他靠着神能够去征战，可惜约书亚也没有完成摩西的托付。虽然他也重复摩西的律法的要求教导，但是整个以色列的世代，在约书亚带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的那几十年的时间，约书亚还活着的时候，仍然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接下来我们看到约书亚死了，那么上次我们谈到的第一章到第三章里面记载说，当约书亚死了以后，那些长老们、父老们，他们就不再把神的教训教导他们的子女们，因此那一个世代叫做他们不知道耶和华行事的时代，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曾经在他们祖宗，在他们父老身上所行的大事。这个结果就造成了一个现象，就是那一整个时代他们就远离了神，他们随从外邦的风俗，他们虽然曾经是畜牧的民族在旷野漂流，可是进入迦南地以后，他们定居在那里，成为一个农耕的一个社会。因此他们为了看到当地的人拜那些偶像，求风求雨，在那边求他们的农作物要好，因此就有许多的偶像，许多的习俗。那这些百姓其实还不是因为他们农作物的需要，乃是因为他们的心里面根本不认识耶和华，因此他们效仿当地的人，他们让他们的儿女们去行那些邪术，去金火，去拜偶像，因此引起了神的怒气，神就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所以上次我们讲到了士师记基本上分成三个大段，其实第一大段一到三章我们上次讲了，就是当这些父老认识神，经历神的父老还活着的时候，他们有教导百姓，可是当他们死了以后，他们的下一代就堕落了。那么从第三章的后半段一直到17章到16章结束，就是记载了这个民族他们怎么样在那450年的时间，差不多有450年的时间，他们循环反复的，他们从悖逆神，离开神，结果受到仇敌的欺压，他们觉悟了，他们就呼求神来拯救，神就为他们兴起了民族英雄士师来拯救他们。可是当他们国中太平了很短暂的10年20年以后，故态又明，又开始悖逆神。所以他们一直在这种悖逆受压，呼求拯救太平，然后又悖逆又受压，在这个循环里面有400年的时间。那么到了17章到21章是有一段很特殊的记载。事实上整个士师记你看到16章它的历史就应该停在那里，可是17章到21章后面又记载了一些事情，你仔细的去读的时候会发现说，原来17章到21章是好像我们写书的时候是最后的写一个附录，或者说是后记。这个后记是什么意思呢？ 他就说我写完了，可是还有一些很重要的现象我必须写出来。这个后记就是好像我们照相的人，玩照相机的人，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以前开始玩这个照相机的时候，哦，有一个 button， 你一按的时候它就出去，有没有？又进来，你可以把一些景象把它放大到你的面前。因此17章到21章这五章的圣经可以说是一个 zoom in， 把那个前面讲的以色列人堕落的光景，他举了三个事件，很重要的事件，来解释以色列人他们任意而行的光景。四世纪里面用了一个很心痛的、很生动的一个字眼，叫做“当时那时民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时民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一句话的 comment 写出来，等于说是一个结论。这一句话是在后面的人写的，所以说这那时。因为等到四世纪过去以后，路德记也是发生在四世纪的时间的一个光景，然后就进入了王朝大卫的这个扫罗大卫的这个王朝，所以等到撒母耳后来回头过来写四世纪的这个历史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民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今天我想当我们来讲这一段信息的时候，我特别求神恩待我们，因为我不太想讲这种信息，因为这种信息很 depressing。 我说都是讲了一些败坏的事情，很丑陋的事情，可是我很感谢神。今天早晨我坐在后面聚会前还在挣扎，今天这个信息讲得很灰色，这个怎么办？结果我们领会的弟兄就带大家要为信息祷告，而且在祷告里面也提醒这个话不是我要讲或者我喜欢讲的，这是圣经的话。因为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保罗告诉提摩太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圣经里面它的历史的记载，它不是只记好的事情，他把丢脸的事情、很丑陋的事情都记载下来。为什么呢？他要我们从中间学功课。所以圣经多次的讲说，圣经所记载的这些事都是要作为我们的鉴戒，使我们可以谨慎，可以脱离这些的光景。所以但愿求神恩待我们，今天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来看这一段历史的记载。可是我们不要只把耳朵眼睛定睛在这个现实的上面。我上次说过了，历史的事实是现实，靠人的努力要去达成的一些成果那是现实，可是我们基督徒今天认识神的人，我们有超越现实的另外一个宝贝，叫做真实。什么叫做真实呢？真实就是相信神的应许，而且是超越我们的眼界，超越这个时空。我们看到神已经成就了，神必定成就。因此我们在看这些历史的事实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来看现实中间学教训，一方面我们要把眼目放在神的应许、神的计划、神的法则上面来看什么是真实的。所以当我们这样子听了这些信息以后，我们最后我到结论的时候，我会再把弟兄姊妹带回来，让我们看在这些失败的历史里面我们怎么看神的真实。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圣经，我们要看四世纪十七章。能不能，如果我还是要麻烦招待的弟兄姊妹，我们再帮个忙好不好？因为今天的经文我不打算读很多，可是我集中在17章到21章，每一章里面那些故事的描写是很生动的。你如果，而且我只能够挑几节来重点来读，因此你如果没有读过，或者你就这么听了过去的话，你的收获可能会打折扣。因此我希望弟兄姊妹，你如果没有圣经的， 好不好？你举个手，现在招待已经在后面，能够把圣经发到你的旁边，好不好？你能够有两位一起看圣经，你拿没有的话，你跟隔壁的一起看，好，谢谢，那边也有，好吧？好，还有圣经，你希望有圣经的，我可以等你一下。好，我们为着弟兄姊妹，好，我们打开四世纪十七章，四世纪十七章。我们讲过，整个四世纪里面十七到二十一章记载到了三件大事情，都是讲到个人任意而行的事情。那么十七、十八章，你注意到程序单上我把它分段的时候，我第一个用的字比较有点好记，叫做个人的任意而信，就是连个人任意而行的事情上面都发生在我们的信仰上面，我们对神认识神的事情上面，在那个时代都有人是这样任意而行的。所以我们看四世纪十七章的第一节，我们四世纪十七章，我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好吧，一起来读到一节到十三节，一节到十三节基本上就是十七章的全部读完了。好，我们一起来读。来，以法莲三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他对母亲说，你那一千一百克色勒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哪、啊、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的。他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米迦就把这一千一百色克勒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出银子我还是交给你。米迦将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将两百色克勒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安置在米迦的屋内。这米迦有了神堂，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犹大的由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这人离开犹大的伯利恒城，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山地，走到米迦的家。米迦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从犹大的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米迦说，你可以住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十克色克勒的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这少年人如自己的儿子一样。米迦分派这少年的利未人做祭司，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好，停在这里，我们把第六节再读一遍。第六节，来，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换句话说，十七章开始到二十一章所要描写的事情，就是怎么样任意而行。现在我们读的十七章讲的任意而行，我们发现发生在以法莲的山地，而且我们刚刚读的时候发现说，不但在米迦的家里，后来有一个人从伯利恒，他也是一个利未人，从伯利恒跑到了以法莲，就碰到了米迦。我们现在先把这个地理位置看一下，以法莲是在迦南地的北边。后来当我们以后我们读历史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北国整个称呼北国就叫做以法莲，所以以法莲是在迦南地的北边。伯利恒在哪里呢？在迦南地的南边，是犹大的支派。所以一南一北都在这个历史里面，这个事件里面说明了。换句话说，伯利恒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谷仓的意思， 等到我们来读路德记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下一章的下一篇书叫做路德记，当他们逃离饥荒跑到别的地方，到后来说回到伯利恒，就是动手割大麦子的时候。伯利恒是大卫的君城，它是一个非常丰饶的一个城。可是今天我们发现，今天历史的记载说，在从伯利恒的人逃荒啊，饥荒，没有生活的供应，是个利未人。你就想想，在摩西的律法里面说到利未人是没有产业的，可是利未人他们在所居住的分散在各族当中，各族的人应该把他们所收成的十分之一拿出来，来供应利未人生活的需要，还有关于圣殿会幕所需要的事情。换句话说，能够供养供应利未人是所有的其他支派人的责任。可是今天整个光景到了一个程度，他们利未人在自己的本乡活不下去，他不去逃。所以我们就在这里，我们至少看到一点，这个堕落的光景是整面的全面性的光景，整个迦南地都堕落了。他们不遵照神的命令，他们忽略了利未人的需要。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十七章和十八章，你会看到这些利未人就去找工作了，找了一个什么工作呢？去做祭司。哎，那你说不是利未人都可以做祭司吗？祭司必须从利未人中间出来，而且必须从亚伦的支派出来。祭司不一定每祭司是做会幕里面的事情，可是利未人还有很多人不能够做祭司，他们是做外院，或者他们是做堂台会幕的器物的事情。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利未人，其实这段经文里面说有一个利未人，这个利未人是摩西的孙子。哎，这一句话给了我们一个线索，就是说这一段故事发生的时间不可能是摩西死后一百年两百年的事情。摩西的孙子，我们说约书亚可以勉强，可以说不是勉强，可以几乎是摩西的儿子，因为他跟摩西相差了大概几十岁，四十岁左右，五十岁。所以当约书亚死掉的时候，他的加勒死的时候85岁，所以他的儿子也就是差不多跟摩西的辈分差不多的，那所以就这个事情就应该发生在就在约书亚跟加勒过去了以后，四世纪最开始的那个世代，没有几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们就发现整个属灵的情况堕落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堕落从哪里，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呢，发生在一个家里。我们发现这个家庭里面发生了一件事，就是这个儿子啊，你要注意这个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这个米迦的家里有三代人都记载在这里，一个是老妈妈，一个是米迦，然后米迦他立他儿子做祭司，对不对？如果照规矩来讲，祭司要几岁才能够做祭司啊？30岁左右才能。所以换句话说，这一家三口人都是成年人住在一起的。那这个爸爸呢，我估计至少也有60-70岁了吧，就去偷他妈妈的钱。这一偷不得了，偷了1100舍克勒。哎，你家里面的 cash 能够摆1000，那时候没有银行嘛，对不对？那只好摆 cash。 可是你知道这1100舍克勒有多少吗？这里说他供应那个利未人跑到他家里来做祭司，他们谈工价，他说一年我付你多少钱？10克勒。哎呦，那我妈妈摆在床头里面塞在那个枕头下面的是1100舍克勒，可以如果照来供应一个人的工价110年的工价。那么这个人是非常有钱的，而且他可以马上拿出240克舍勒去做了偶像。哦，这个手出手很大方啊，非常大方。那么同样的，我们发现他出手这么大方，可是对于祭司呢，是大方还是小气？啊，非常的小气啊。 你既然要找个祭司来你们家里面任职的话，你有那么多钱，你至少对这个祭司也好一点嘛。我给你30舍克勒、50舍克勒，不过分嘛，一年。可是我们看到整个这一段经文，虽然是一个故事在这里，有许多的事情让我们学的。第一个，我们看这个家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了儿子偷妈妈钱，结果妈妈就开始咒诅。如果用，我不知道这个咒诅话是怎么讲啊，我也不想学着讲，恐怕就是很难听的。这个咒诅到一个程度呢，这个儿子觉得怕了，还是心里面有疙瘩。哎呦，妈妈不知道这是我偷的，他这么一咒诅，万一这个事情临到我身上怎么办？所以这个米迦就赶快去跟他妈妈招了，妈妈，这是我拿的，你收回你的咒诅。哎，这个妈妈倒是反应很快，哎呦，既然是我儿子，那么他怎么说呢？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嚯，这个一转眼，本来是咒诅的，这个杀千刀的，或者这个人不得好死的，现在一说是我儿子，那怎么办？赶快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这个讲了还不算，然后呢，他就把这个钱拿出来说：“哎呀，儿，那这个就给你吧。”或者说：“哎，我们把这个奉献给耶和华，这个钱就奉献给耶和华。可是我们拿去铸造偶像，这不是太离谱了吗？”奉献给耶和华，耶和华的前三条诫命是什么？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你不可以为我塑造任何可以看见的像，像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虫，你不可以，你不可以妄称我的名。这个妈妈马上之间三条全犯，乱讲，乱称耶和华的名，而且做了偶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一个民间热人任意而行的光景，是从一个家庭里面属灵教育的堕落开始的。所以为什么上一个礼拜我把这个信息集中在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必要有责任，这是你不能逃脱的责任，来教导你的儿女认识有关于神的事情，向他们诉说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也非常感谢神，上个礼拜后来的周间聚会，有好几个周间聚会弟兄姊妹在分享的时候，都把他们家里面这一方面的学习能够分享出来，实在是。而且有些父母们，他们就在神面前，他们认罪，在儿女面前认罪，跟儿女一起祷告，所以神的话就真的进到我们里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用出来。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社会上的败坏，属灵的堕落，其实跟我们在家里面不谈信仰是很有关系的，非常有关系的。今天这个国家里面，他把信仰从学校赶出去，学校里面不准称神的名，法院里面赶出去，把十诫从法院里面拿出去。因此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社会的光景，就是走到了我们今天这个地步。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还要看一件事情，这个利未人，在伯利恒的利未人逃难逃灾逃荒跑到他家里面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就说：“我立你做祭司。”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他是摩西的子孙子，不是利未的，不是亚伦的孙子，根本就不合资格的。结果这个人就跟他谈工价，把他弄到家里来。今天在属灵上面一个最大一个堕落的一个原因，是一般人看不出来的，就是在宗教的世界里面，服侍的神的人，他是以工钱来参他的服侍。今天我们许多少的教会，当他找一个传道人的时候，他是用工价来谈工价的，来谈你在社会上面你是不是有拿过什么学位。这个是我们以为是对的，其实在圣经里面看起来，以圣经的标准来，这是一种灵性最大的一个堕落。当一个服侍神的人，如果你是看哪里的工钱高你就去，这已经是堕落。一个服侍神的人，他的眼睛，还有我们，如果我们教会马上要，或者我们 准备找一个传道人的时候，如果我们的眼光是用这种世界上的标准，而不是我们出于我们真的对于主的工人的爱心里面的供应，我们是以这种买卖性的行为，以契约性的行为来定一个 工人在教会里面服侍的话，这是一个属灵的堕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这里这一整个事情一直发生了，到了最后我们看刚刚读的经文的最后一节，那里很稀奇的说到，当他们条件谈好了，他要让他在他们家里做祭司的时候，他说，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为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的。这个叫做自我陶醉，这个叫做自己掩面不看神的事情。利未人，我刚刚说过，他没有，这个利未人是摩西的孙子，他没有资格做祭司，可是他请他到家里来，他为什么说现在心安了呢？因为当时我立我的儿子做祭司，其实他心里也毛毛的，他知道我的儿子不可以做祭司的，他会惹神的急打的。哎，可是现在正好有个人来了，而且这个人不是我自己找来的，哎，对不起，他是自己跑到我们家，这是送上门的祭司啊。所以他心里平安了，我知道了，我现在我家里能够有一个祭司在我家里，好了，耶和华一定会赐福于我。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个短短的进展里面，我们看到了有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教训，我再重复一下。第一个，整个社会堕落的属灵光景是跟家庭发生密切的关系的，这是第一方面教训。第二个，当我们口里说耶和华耶和华，家中有祭司，家中也设神堂，但是心中所想的是满足自己的私欲，是满足我自己的私欲，所以我们可以借着外面属灵的行为来将内心里面的私欲合法化，这就是一个个人任意而行的这个光景。好，这是第一方面，我们再看第二方面，十八章。我们看十八章，让我因为这前面的经文有一些跳，所以我来读啊。那么你们很快的眼睛看得快的人可以顺着我只读第一节到第六节，那么这中间有一些地方我稍微跳过去。十八章第一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但支派的人仍是寻地居住，因为到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但人从索拉和以实陶打发本族中的五个勇士去仔细窥探那地，然后他们来到了以法莲山地，进了米迦的住宅，就在那里住宿。他们临近米迦的住宅，听出那少年利未人的口音来。第五节，他们对他说，请你求问神，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第六节，祭司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的。好，在这里我们稍微看到，这里说但支派的人寻地居住。第一节，你看十八章的第一节前面一句话说什么，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所以但支派的人其实神有分配给他们地，可是他们呢，因为怕当地的非利士人，非利士人特别的强壮，他们没有办法去赶出他们，因此他们舍弃了，放弃了神说你们要去征战得那个地，他们不去征战，他们反而差人出去到别的地方要去找地，所以跑到了米迦的这个家里来，他们碰到了这个祭司，这个受雇的祭司，结果这个祭司就哎呀就含混他们啊，你说我们可以不可以出去找地呢？你为我们求问神，结果这个祭司就顺口说，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神的面前。这是胡说八道，因为不可以，神给你们的地业就是在那里，你不可以自己去找地的，这就叫做宗教性的侍奉。我们接下来看第十八节到二十节。 好不好？十八节、二十节，我请弟兄姊妹们一起来读十八节。来，五个人进入米迦的住宅，拿出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并铸成的像。祭司就问他们说：“你们做什么呢？”他们回答说：“不要作声，用口捂口。那以你为父为祭司，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祭司心里喜悦，便拿着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进入他们中间。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了，现在我们看到了这几个人后来回去报告了，跟他们族里面报告了，然后说：“哇，那里有个祭司，我们去把他请来到我们家里来，到我们族里来做祭司。”当他们再回来的时候，他们就跟他讲了，说：“你还是跟我们走吧，我们有高薪聘用你，对不对？就是我们这里，我们给你的待遇绝对比你在这里好。你在这里只是做一个家的祭司，你们到我中间来可以做全族的祭司。”这个祭司，这里说二十节说祭司心里怎么样？喜悦。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如果一个侍奉神的人，你所贪图的是名声，是大教会，是钱，你的工资，你这个人是堕落。所以那个少年人，当他这样子来答应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信仰，尤其这两章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信仰，实在是个人任意而信。尤其最后，刚刚我们在读二十七节，我来读二十七节啊，到三十一节，来很快的读过去。但人将米迦所做的神像和他的祭司都带到拉邑，见安居无为的民，就用刀杀了那民，又用火烧了那城，并无人搭救。这叫做任意而行。三十节，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摩西的孙子葛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作但支派的祭司。三十一节，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所以在这里你看最后一句话写的是非常的悲哀的话，到王国显弟兄的解经书里面，他讲说最后一句话说，神的殿在示罗有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立的像，在那里在但就有多少日子。王弟兄说，这是分明的明明的跟神打对台戏。你的会幕在那里，我就在这里也设立一个像，也设立一个敬拜的地点。你知道这一个米迦的这一个跟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祭司做的这一件事情，在整个历史里面造成怎么样的一个后果？后来我们看到历史书，我们今年下半年会读到，当所罗门死的时候，当大卫死的时候，大卫的儿子却开始有跟所罗门中间就开始有分裂了。当这个王国分裂的时候，耶罗波安有个人，他就到了伯利恒，到了应该是伯特利和但，他怕他的百姓会再跑回耶路撒冷去敬拜神，民心会归向，所以他们就在北国的另外一个地方，他们设立了坛祭坛，而且让百姓说，就你们就是可以在这里敬拜，就可以在这里拜就可以了，不需要去。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历史书后来多少次，每次讲说哪一个王他要亡国了，他的原因就是说他们行了耶罗波安所行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那件事情。那件事情是什么？就是私立自己设立一个敬拜的中心，自己随便的立一个不是立位人的人做祭司。那这一个大罪的起源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四世纪的十七章跟十八章。所以这一个造成的影响是几百年的，一直到了最后导致于 以色列王国。所以我们看到十七章十八章是讲的个人任意而信。那么我们现在要看十九章，这一个更是看真是看得很难过。十九章这一段的经文我要说的是个人任意而信，这个信不是信仰的信，这个是信行为的信。个人在道德方面已经乱七八糟了，所以十九章的第一节我要一起我要读到第四节。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又来了，你看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有住在以法莲山地的一个利未人，还是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妾行营离开丈夫回犹大的伯利恒，到了父家，在那里住了四个月。她丈夫起来带着一个仆人两匹驴去见她，用好话劝她回来，女子就引丈夫进了父家。她夫见了那人便欢欢喜喜的迎接，那人的岳父就是女子的丈夫的父亲，将那人留下住了三天，于是二人一同吃喝留宿等等等。如果你继续看去的话，会发现说这个岳父啊，他看到女婿回来要接他女儿了，他不但留了三天，后面讲的话你如果读过，他留了几天，留了五天。而且圣经很稀奇的这一段记载竟然不厌其烦的一直记说，哎，这岳父就说留下来吧，我们吃吃喝喝吧，强留他又一天又一天又一天，一直到了第十节说那个人受不了了，他说哎呀已经吃到不行了，我们今天不能再留了，我要走了。所以在这里你看到一件很矛盾的事情，第一个 很奇怪的是，第一个又是利未人，利未人是被神分别 为圣的，所以我们看到讲到一个民族中间的堕落，我在说一个社会的堕落是从跟家庭有绝对的关系，而且跟祭司有绝对的关系。很不好意思啊，我今天的话我也等于算是祭司嘛，跟我们这些传道人有极大的关系。当我们传道人的家庭又发生了问题，你说这个利未人他说他们家里发生的一个事情是什么，他的老婆怎么样，他的妾怎么样行淫了。第一个我们先回到第一个，我们能不能，昨天晚上有几位弟兄跟我一起查经，他们说神的心意到底能不能娶妾，神的心意，哎，圣经里面都有记载亚伯拉罕也娶妾啊，对不对，大卫也娶妾啊。我用了马拉基书的一段话来讲，马拉基书里面怎么讲，我念给大家听。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三节说，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在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当然你说强暴待妻是用拳头啊，用暴力啊，这是神厌恶的，当然。可是这里说你用诡诈待妻，待你的前妻，当一个男人一娶了妾的时候，其实他的妻子就叫做前妻了。神说我恨恶这样的事情，因为你前妻的眼泪我看到了。弟兄姊妹，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事情是照着实际的情况记载，并不是我们的榜样，你一定要明白这个事。大卫讨了那么多的妾，亚伯拉罕娶了几个妾，这个不是神叫我们照着做的。亚伯拉罕开始要是因为他的信心不够，他看到他老婆不生孩子，所以他用了他人的方法去娶了妾，结果这个妾给他找了很多的麻烦。大卫也是。所以弟兄姊妹，神当初造我们人的时候是单造一个人，就是一男一女，这是合神心意的婚姻。当一个男人你如果去曲解圣经，乱解圣经，你觉得圣经说可以讨妾，你错了，你错了。所以当我们在这里看到，当这个妾在一个利未人祭司的家里面的妾去行淫了， 到底他为什么行淫，圣经上没有说，而且这个行淫是不是一个事实，哎，这个还有点考究。第一个，这个月就如果他真的去淫乱，行了淫乱的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哎，你是个牧师的太太，你是一个传道人的太太，祭司的太太，你难道去行淫，你不顾到你家里的人的痛苦吗？你不顾到你子女们的痛苦吗？所以这叫做个人任意而性。那么好了，这个妾跑到了，跑到岳父家，这个丈夫要去把她拿回来。其实按照申命记二十二章，今天我们不读了，摩西的律法讲得很清楚，当你怀疑你的妻子跟别人有不正当的关系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这个利未人没有处理，没有照这个方式处理。第一个，你查证据，如果真的是他犯了淫乱的罪，要怎么样处理？你们记得吗？用石头打死。那么如果你诬告了他，哎，人家没有犯淫乱的罪，那怎么办？那这个丈夫要在众人面前要认罪，要赔罪，要承认自己的错误。结果这个利未人没有照这个去，他跑到他岳父家里面去，这里没看到他用怎么处理，跟岳父那里吃喝了五天。这个做父亲的也没有说替女儿来辨别他的清白，或者他就承认了我女儿有错了。这个利未人在那里有一句话很稀奇的说，用好话要劝他回来。利未人用好话，哦，我们或许说，哇，这个人真是有这么宽广的心，他饶恕了他的太太，他现在用好话要劝他太太回来。到底这个利未人是不是真的这样呢？我们等一下下面我们会看。好，我们来看第十节，在这里我看了，我十节到二十一节这中间我要跳着念，你们很快的看着啊。那人不愿再住一夜，就背上那两匹驴，带着妾起身走了，来到耶布斯的对面，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临近耶布斯的时候，日头快要落了，仆人对主人说，我们不如进城，进这耶布斯人的城里住宿。主人回答说，我们不可进不是以色列人住的外邦城，不如过到基比亚去。十四节，他们就往前走，将到便雅悯的基比亚，日头已经落了，他们进入基比亚要在那里住宿，就坐在城里的街上，因为无人接他们到家里去。晚上有一个老年人从田里做工回来。十七节，老年人举目看见客人坐在城里的街上，就问他说，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老年人说，愿你平安啊。这里我略了好几节啊，他解释了以后到了二十节，老年人说，愿你平安，你所需用的我都给你，只是不可在街上过夜。二十一节，于是领他们到家里喂上驴，他们就洗脚吃喝。好，我们暂时停在这里。哎，我们这里发现他终于离开他岳父家开始走。这里有稀奇的有一两件事情。第一个，我们看到他到了这个城里面的时候，他发现这是个外邦人的城。哎，可是这个祭司说，我不可以住这里。你发现没有，这个祭司他脑袋里面还是有很奇怪，他还是想到律法里面说，我不可以跟这些外邦人来往的。所以他在这个地方里面，他到底是不是真心的遵行神的律法呢？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他处理他的妻子的事情上面，他的妾的事情上面，并没有按照摩西的律法来处理。可是现在要进入了一个外邦城，要不要留下来过夜的时候，他心里面说，哦，不行，这是外邦人，外邦人是狗啊，我不能留在这里，我在这里把我沾污了。其实他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他不是真的说认为，他想的其实还是我们刚刚讲的，他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怎么说呢？哎，我是个利未人，我是个祭司的身份的，跟会幕有关的。我如果进到回去以后被人家知道， 我是进入曾经进入外邦人的城市的话，我是有个被污染的人，那么我以后还能做祭司吗？如果我的同伴，我回去以后，我的那边的人说，你这个人已经被污秽了，你跟别人跟外邦人混合了，你不再做祭司了，那我以后我的生活的供应从哪里来呢？所以这个利未人说，不可以不可以，我们不要跟外邦人混，我们还是继续往前走，以个人里面的私欲，你来有一个光明堂皇的理由来解释。可是他们现在走去了，到了那个城里，你发现哦，这个城要可以住了，可以进去了。可是这个城里面的人却没有人理他们，这叫做个人任意而行。已经到了晚上，本来看到这么一个陌生人在这里，我们应该接待客人的。在摩西的律法里面一再讲到，我们需要接待远人的，有过路客我们要接待他，这些人结果视而不见，因此把这一组人嘛，就留在街上准备过夜。哎，在这个城里面出现了一个好人，有没有？这个叫做一个老人，他很辛勤的耕种，他到了晚上他回家了，结果他看到了这里有人在这里啊、哦，晚上要过夜了。他说：“哎呀，你们不可以在这里过夜。”他难道是怕他们受寒吗？受冻吗？怕他们挨饿吗？你会发现，刚刚经文说，这些人说：“没有没有，粮草我们都准备了，我们都有东西。”我们可以在街上过夜，结果这个老人说：“不行，在这里很危险，你必须跟我回家。”这个老人到底心里想什么？他知道那个城里面有一个很可怕的光景，他怕这一群人留在外面过夜的话，会被糟蹋，会被蹂躏。因此，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22节，我这里就请我们大家来念，很不好意思啊，这段经文是非常残忍的，非常血淋淋的。很难念得下去的。可是我要弟兄姊妹一起读的时候，我们来看什么叫做个人任意而信的这个光景。从22节我们读到30节完。来，他们心里正欢畅的时候，城中的毁徒围住屋子，连连叩门，对房主老人说：“你把那进你家的人带出来，我们要与他交合。”那房主出来对他们说：“弟兄们啊，不要这样行恶，这人既然进了我的家，你们就不要行这丑事。我有个女儿还是处女，并有这人的妾，我将他们领出来，任凭你们沾污他们，只是像这人不可行这样的丑事。”那些人却不听从他的话，那人就把他的妾拉出去交给他们，他们便与他交合，终夜凌辱他，直到天色快亮才放他去。天快亮的时候，妇人回到他主人住宿的房门前，就仆倒在地，直到天亮。早晨，他的主人起来开了房门，出去要行路，不料那妇人仆倒在那房门前，两手搭在门槛上，就对妇人说：“起来，我们走吧。”妇人却不回答，那人便将他驮在驴上，起身回本处去了。到了家里，用刀将妾的尸身切成12块，使人拿着传送以色列的事境，凡看见的人都说：“将以色列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直到今日，这样事没有行过，也没有见过。”好，听着。这个如果拍成电影的话，这个是哪一个集呀、啊？这个太可怕了，暴力、色情。在这里有一点很稀奇的事情，我们看这个城里面是乱搞，对不对？他们要把这个有几件很矛盾的事情，你会发现，他们说把这个人交出来，我们要与他交合。他们要公然的要搞同性恋，不是同性恋，这就是搞这种很丑恶的事情。结果这个好心的老人怎么说呢？他说：“这里有他的妾，也有我的女儿，交给你们。” 这什么道理？人家要男人，你要教女人，而且你教女人，你良心平安到说把我的女儿交给你们，这个怎么想？然后你再来看，那到底，所以这里我们附带就讲一点，到底这个老人是不是真的好人呢？我们刚刚说这个老人是好人呢、啊，他接待远人呢、啊，他怕他们在街上受这些事情，所以他请他们到家里吃喝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看啊，我们常常我们眼中所讲的好人，其实我们好人所做出来的你认为的好事，其实有时候完全不在神的意识里头。你可能受当时文化的影响，你认为女人根本就是一个货品，女人根本不算人，我可以随便交给你们，可你良心还会觉得很平安。这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说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良心，我们所说的东西，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经验，必须放在神的话语中来检验，而不是靠着社会上的习俗来判断我们做的是不是好事。好，我们先不谈老人，我们谈这一个利未人。这个利未人，这个说，当他要把他妾交出去的时候，圣经用了一个字眼，说他把他拉出去。你注意那个字。那我问你，这个妾愿意不愿意出去啊？哦，他跟人家行淫，他喜欢嘛？我不能满足他，他喜欢跟人家行淫，那现在就有机会来，你就出去吧。就这时候，那个人把他拉出去，而且你要注意啊，当五天以前，当利未人去找这个妾的时候，他是怎么说、怎么形容？我刚才说，他用好话跟他保证：“跟我回家吧，我绝对不会再让你生气。对，以前我让你生气，使得你会做出这种事情的，我以后一定改正。所以你跟我回家吧，我会这一辈子，我就是爱你。”我好好的保护你，用好话劝他回家。结果才五天了，到了这里，人家来敲门的时候，他把他拉出去，而且更后面看的更不难以理解的是，你说这个人晚上睡觉睡得好不好？他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正要出去行路，哎，我们出去运动一下。他好像都没有想到他的妾已经被人家一夜搞了，然后这个妾这里说妾被整到早上来趴在他的门口，他看到妾说：“哎，干嘛？起来，起来，走路了，上路了。”一点的安慰，一点的同情都没有看到。这个是利未人，他的心到底是怎么样的心？很可怕。当我们看着，我都不想讲这一段东西。你如果去看的话，这个祭司已经到这个社会上已经堕落到这种地步。然后好了，把这个人摆到驴子上。其实很多解经的人在这方面，他们就在问说，这个人却回到倒在他门口的时候，他到底死了没有？你认为呢？有人摇头。你认为这个妾，那个时候当这个利未人看到他妾说起来起来，我们上驴回家吧，那个妾死了没有？
死
了。好，这个我们就不争论了哈。有人说死了，有人说没有，可是我们要注意这一点。当他把这个妾带回家的时候，这里用了一个字，说他用刀怎么样将妾身切成十二块。我告诉你，这是专业的手法，分尸，它可以切成十二块，这叫做祭司的牵牛宰羊训练出来的本事，把它专业侍奉神的技巧，他拿来分他太太的尸体，而且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讲，他要激起全族的公愤，把这十二块拿去给传给所有的，果然就造成了群情大愤，热血沸腾，他 开玩笑，这些人，这个基比亚的城人太过分了，非要管教一下不可，这些人太糟糕了，所以根本不是人。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20、21章的事情。所以你看到个人任意而信，信仰的信，个人任意而信，信行为的信。接下来20、21章讲到个人任意而行，这些人我们就不读经文了。这些人怎么样呢？他们就要开始起了义愤，说这些家伙我们非要把他们灭种不可。于是这些人就自意作主，自相残杀。这些人也是他们的同胞啊，是他们堕落了，结果他们其他的支派联合起来，就去把这个便雅悯这个城这个支派的人就杀了，杀到只剩下600人。他们在这一件事情上面，他们犯了两个冒失，起了两个事。第一个说，我们要去把他们杀尽，就算没有杀尽的，我们也不把女儿嫁给他们，就让他们绝种。这个是坏的，这个词太坏了，所以他们取得下了这一个不是，结果他们真的就全部的人去杀了去做。结果我们发现这一件事情攻打的时候，他们没有求问神。哦，那你可能会问，犯这么大的错，那当然马上就出兵了，有什么好求问神的？即使在生命记里面，神已经告诉了摩西说，当每一次你要发动战争的时候，在生命记20章，我们不读了，20章里面神告诉摩西说，当你们每次要跟人家发动战争的时候，你必须先跟人家打声招呼，而且说我们要跟你说和睦的话，我们先谈和，我们先告诉你你错在哪里，好不好？我们给你一个机会，我们能不能不动刀不动枪，然后他不听，你们才出兵。这是生命记里面摩西讲的话，律法。结果这些人一气 脑袋热血一冲去了，下了这个毒誓，结果闯的祸，结果只快要把整个族杀掉，只剩下600人。这些人开始说该糟了，我们也曾经起了个誓，说连我们的女儿都不能够嫁给他们，那怎么办？这个族难道就绝种了吗？于是他们在神面前在那里痛哭，他们的祷告是这样，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为什么以色列中就这样缺了一个支派呢？哎，弟兄是不是很稀奇啊？你这个时候来问神说，为什么以色列中缺了这个支派，神还没有问你呢，是谁叫你去把他们灭掉？今天我们好多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个人任意而行的时候，我们自己闯了祸，我们不听神的话，结果到时候我们祷告回来，我们来埋怨神，神那你为什么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你问神，神问谁啊？所以说你自己，你又没有来求问我，你又没有照着我的律法去行，你今天闯了这个大祸怎么办？结果一个难处没有平，他们又来了一个难，那这些人就自己解决了，那怎么办？他说，好了，那我们现在想想看，就要怪罪别人。好，当初谁没有跟我们一起去打仗？我们现在要把他们揪出来。我们本来我们这些人都是要同心合一的，为什么他不站在我们这一边？为什么他们能够好像不跟我们合作？我们本来应该都全部人联合出兵的，他们不出来，因此他们就下了一个毒誓，我们要查一查看哪一个支派的人不跟着我们一起去打了，我们要把他们全部的致死。你看，第一个冒失出口的难处还没有解决，现在又讲了一个毒誓，谁背叛我们，不是背叛了，只是不跟我们合作的，我们要把他们致死，结果又闯了祸。弟兄姊妹，我们生活里面常常碰到很多的难处，我们如果检讨一下，都是我们任意而行的结果，我们没有回到神的话里面，我们不赶快的认罪。你看这两个族，他们应该到神的面前说，我们做错了，求你赦免，你告诉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支派的问题，他们没有，变本加厉， 错上加错，结果他们就又把那个族又要杀了，结果只剩下这个600人里面，他们从那边抢出来400个女子。好了，便雅悯中有600个人没有老婆，现在我们的女儿又不可以嫁给他们，他们快灭族了，所以现在去把另外一个支派不跟我们出去打仗的，把他们干掉，拿了400个女子给他们，还有200个单身汉，怎么办？还要用自己的方法，没有问题。我们知道附近的女子，他们在某一个耶和华节期的时候，会到示罗，会到那个地方去跳舞，所以我们就教导这些便雅悯人，你们就埋伏在那里，等他们那天晚上出来跳舞的时候，你们就去抢那个200个，你们这些王老五没有老婆的人，那一天就去抢那200个人，抢了回去做你们的老婆。弟兄姊妹，这就是人啊，一意的用自己的错上加错，错上加错，要去解决自己造出来的难错。你想想这些被抢的这些女子，她们的婚姻会生活会幸福吗？所以这些历史的教训啊，我说我很沉闷，我也不太想讲这个经文，因为这些经文我们从历史上我们要拉到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的时候，当我讲这些经文的时候，一定中间一定很多人被打到，对不对？包括我自己说，我自己如果是一个祭司，我是个祭司，不是如果，我是个祭司，我的心态里面是不是有人家付我高的工钱我就去呢？我如果是那个立位人，当我处理一些事情，人际关系或者夫妻中间的问题的时候，我是不是照着神的律法上神的讲来做呢？今天我们是不是也都是像这些人一样，错上加错，错上加错，死不认罪呢？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所以最后的21章的，我们看21章的最后两节，24节跟25节，我们一起来读。24节、25节、21章，来，当时以色列人离开那里，各归本支派、本宗族、本地业去了。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一句话非常的沉闷，好像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好了好了，解散了，大家打了一场。都要灭族了，已经灭了一个便雅悯都快灭了，又去搞了一个没有出来打仗的，又搞了一塌糊涂。所以四世纪最后写说，好了好了，事情结束了，那么结论就是各个大家回家解散，不谈了，民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弟兄姊妹，可是我们不能停在这里，请大家注意听我最后几分钟讲的话。我说过，这一段的这5章圣经是用一个 zoom in 带进来，让我们看到什么叫做个人任意而行的光景。个人没有王，不是没有耶和华做王，是我们以我自己要做王。感谢主，没有就停在这里。我巴不得我下个礼拜就跟你们讲路德记，因为路德记第一节说，当四师秉政的时候，在伯利恒发生了一件事情。路德记里面就讲到了有一个家人为了逃那个饥荒，就刚刚我们讲的这个饥荒，他们怎么样这个家庭离开了神所应许之地，跑到外邦人去解决他的问题，结果没解决，到最后死了儿子，只好再回来。可是回来的时候，在伯利恒城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叫做路德，她羡慕要成为神的子民，她就在那城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因此她的信心、她的行为就蒙神的悦纳，因此她成了大卫的高祖母还先祖什么祖母，就是第四个，他四代以后才变成了大卫，才生下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圣经没有停在四世纪，四世纪的紧的下一章就是路德记，好像在这些黑暗里面就看到了一线的光明。 很可惜，不过没有关系，大家我们现在就暂时停在这里。从下个礼拜起，我们还要把四世纪里面几个四世的历史事件我们要拿出来讲。不过你记得，当我们读了接下来两三个礼拜左右，我们还要讲四世纪。你会认识四世纪每老百姓以色列百姓怎么样子背叛神，怎么样子得拯救，看到神的恩典，神的忍耐。然后我们到三月份我们再讲路德记，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真正的救恩在哪里。好，我们现在就要停在这里，我们再回到我开始讲的。如果我们看这些历史的事件发生在以法莲跟伯特利的事情，我们说这是现实，这是非常实在的一个现实的光景。可是我们如果用属灵的眼光看到路德记要出来的，那是神的真实。现实是受时间、受地理、空间的限制。当我们在这一个时间里阶段里面，在这个空间的阶段里面，我们看到以为没有希望了，这是现实。但是我们的眼光抬起来，我们看到神说，神对摩西说，有一天我要兴起一位先知向你。其实当耶和华跟摩西讲这个话的时候，他讲的就是那将来要来的弥赛亚。而且当摩西当神跟以色列人在四世纪讲的时候，曾经在11章27节里面的后半段写到说，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门人中间判断是非。你注意这句话，41章21节，这里讲到了真正的士师是谁。我说过了，士师这个字叫做 judge， 是审判官，所以他兴起的民主英雄都是来断定百姓中的是非的事情的时候，发现他兴起的这13个士师，每一个士师都失败了。可是在11章27节里面说，有一个祷告说，愿耶和华，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门人中间能够断判断是非。换句话说，只有耶和华是我们真正的士师，是我们真正的拯救者。人间的大祭司，人间的立位人都会失败，可是神给我们看到的一束光。在希伯来书的时候，我来读这一段话。希伯来书7章11节说，从前百姓在立位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16节，这些祭司都失败了，可是16节说，他成为祭司，讲了基督，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生命的大能。耶稣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25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这一段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人间的大祭司，人间的立位人都会失败，可是今天神已经给我们预备了一位真正的士师，真正的大祭司，他是长远活着，他把自己献上成为赎罪祭，为我们熄了神的愤怒。这是4000多年前的3400多年前的历史，可是今天神的救恩借着这个历史要向我们显明出来。我们是不是有属灵的眼光来看什么是神的真实，属于神的真实。最后我请弟兄姊妹打开诗篇19篇，我们要用这一段经文，你打开诗篇，或者你打开你的程序单的时候，后面的祷告，诗篇19篇的13、14，我们一起来读。读完以后，我但愿用这一段经文成为我们这一个礼拜我们的祷告。诗篇19篇13、14在程序单上也有列到，来，我们一起来读。来，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必完全免犯大罪。 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为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这一句，这两节经文就是说到，我们求神保守我们的心，不要任意而行。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恩主啊，真的是当我们来述说这些历史的时候，尤其这些堕落的历史，我们心中真是充满了沉闷。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你是那个永远的大祭司，虽然利未人会失败，祭司会失败，甚至我们做丈夫的、做母亲的，我们都会失败，但是今天有你的话语作为我们的见解，使我们可以重新回到你的面前。求主你让我们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让这些罪来辖制我们，成为我们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我心里的意念，都能在你面前蒙悦纳。求主你保守我们的家庭，保守我们的教会，更保守我们个人在你面前。